弟兄姐妹平安。也许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大对劲啊。昨天晚上我讲同样的题目，灵会的弟兄说听来怕怕的啊。不过这次我最近有这么一个感动，有一阵子不在大家当中了啊，出去有大概五个半礼拜的时间。然后在宣教工厂的时候，你总是会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或一些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今天我讲这个题目也是因为最近在宣教工厂的当中所听到的虽然没有亲自看到，是间接的，好像也看到了这些很奇怪的事情，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心里有这么样的感动要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我已经前后去了很多次了。这个小镇虽然小，但是人口也有15万多。这是一个主要是拜佛啊，村民镇民大部分是拜佛的，所以这个小镇你到去到那边的时候，这个小镇也是被很多的大小山丘围绕的，有一些好像山一样的。所以既然是拜佛的，所以免不了一定有佛教的寺庙建在那个地方，又刚好是山丘围绕的，所以你在山上面山腰的当中或山脚下都可以看到寺庙，特别是在山丘上面的地方建得特别的高，特别的雄伟，这是一定可以看得到，到这小镇一可以看得到了。第二个你也一定看得到的，就是在寺庙之间啊，这寺庙很多很多很多的山丘山坡的地方山脚下一定会看到了，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坟墓，而且这坟墓有的建的是相当堂皇相当富丽，代表了这个家族是非常有钱的，而且越高越靠近山顶的建的越大，甚至很多时候都连着建在一起，整个家族都在那个地方。我这一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听到同工讲这么一件事情，大概是因为这个小镇15万人经过了很多年，死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葬之地山坡很多都没有了，真的可以建那个大坟墓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或者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小镇群山环绕很显眼，外来人一进去的时候看到满山都是坟墓有害战光，所以几年前当地的政府就决定要颁布一个法令，他说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所有在镇里面去世的家庭去世的人不可以再有土葬，因为地方已经不够，要改成火葬。大家知道火葬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火化了变成灰了，占地也很少了。他说这个政策发布之后造成很大的恐慌，特别是这政策还没开始颁发之前的几个月，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了，突然之间很多人自杀了，而且自杀人当中大部分是年纪很大的，或者是病重在末期的这些病人。我想大家知道有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赶在政策发布之前可以还死的话还是葬在那个地方，保全尸骨在那个地方，因为当中很多是拜佛的，他们对轮回的观念也是很深的，他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也是存着有恐惧的心理，死的就要把骨头至少保存得很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确实发生了。后来几个月以后这个政策开始执行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会讲说上有政策怎么样下有对策，所以有一些生意脑筋的人就想出的方法，特别是焚化厂里面这些工人就开始发一些传单，广告的传单，特别是发给那一些家里可能有年纪大的人或者病重人快要死了，这个传单就是一个广告，他说现在政府发令了不能够火化，但是如果你们把尸体送到我们这个焚化厂，我们可以收某些费用，保证你这个尸体不会烧成灰，我们会降低温度保全这个骨头，是某某价钱，然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再进一步，我们这边有专家 再付一些钱，这个骨头被保存之后，他会重新把骨头整合起来，还原到原来的地方，然后把它修饰，把它穿上衣服，好像全尸就还给你，然后我们可以秘密的交还给你，你就可以土葬，那你们自己来负责，葬在你们后院也好，就是秘密的葬就是。如果第一个行不通，还有第二个计划 B， 这个就比较贵了，这个贵就是你要付加倍的钱，然后我们会帮你买一条死猪，这个死猪就要取代这个真人，然后盖在里面，反正焚化厂一烧，烧成灰，谁知道呢？所以这个真的死人尸体，我们还是会交还给你。我听了这个之后，是觉得人是可怜的，能面对死亡的恐惧，特别是一些宗教信仰的，一定要保全全尸，轮回。虽然我们避免不要死，但是死之后至少可以保全全尸。为什么人这么怕死？到底死是什么？土葬跟火葬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应不应该怕死？所以听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就有这么一个感触，有这么一个反应。所以希望借着在宣教工厂的时候，确实我等一下会举一些的例子，看到有一些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所以都很希望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加上我要引用的其他的经文，要从死亡这件事情，到底死是什么，为什么人会害怕，基督徒该不该怕死，该怕的是什么？死真的那么可怕吗？死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地方十四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很熟的两节圣经，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道成肉身，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舍身流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借着他的死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也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怕死吗？我们曾经怕死吗？有多少人怕死？他这么讲，如果你怕死，你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但是我们要问问，真的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真的不怕死吗？我想不见得，反而是那一些非基督徒、非信徒，是有一些不怕死的。大家很清楚，恐怖分子、自杀的这些人不怕死。为什么他们不怕死？为什么世人怕死？为什么有一些信徒照着这边所应许的，应该不怕死，还怕死？我想根本的原因，可能对死的了解不清楚，缺乏认识。到底死是什么？所以我也想从其他的经节，整本圣经一贯的启示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叫死？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死是不是就是一个结束？圣经当中，我想至少有提到，主要的是有三方面的死。第一个就是灵死 （spiritual death）， 灵里死了；第二个就是身体的死。一般我们怕的就是身体的死。第三个就是第二次的死，圣经里讲说第二次的死，或者有人说永远的审判、永远的死亡。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来看灵死，请弟兄你们翻到创世纪啊，这些经典大家都很熟了。 我们放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You will surely die， 你吃的那一天，吃的那日子，你必定死。这是神告诉亚当第一个人，吩咐他，有一个伊甸园在那个地方，园中有许许多多的果树都可以吃，但是只有当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亚当悖逆了，亚当受了试探，他失败了，他吃了，照神的警告说你必定死。请问亚当有没有死？最终还是死了，对不对？这930年以后长寿，活得很长，难道神这边所警告的这种死只是开玩笑吗？可见除了930年后亚当身体的死之外，似乎还有一种死。如果我们继续往上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亚当夏娃就被神赶出伊甸园。本来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神跟他们关系很好，神经常也来到了园子当中跟亚当说话，但是就是因为亚当背叛了，背逆了神，违背了神的命令，被神赶出伊甸园，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亚当的后裔也一样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亚当犯了悖逆神的罪，亚当的后裔，你我所有世人，同样的在亚当的当中，我们也都是犯了罪，悖逆神的罪，死就临到了众人。同样我们今天还活得好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已经临到了众人，就好像已经临到亚当一样。这就是第一种死，临死，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与神的生命似乎有了一个隔阂。人因为罪已经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人要想各种方法要找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世界上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宗教都在找神，以为找到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圣洁的神不可能跟罪人有关系。但是世人知道吗？世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吗？世人以为找到了，其实那是假神。除非希伯来书所说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本来因罪神的咒诅临到人要死，跟神的关系得隔绝，这第一种死已经确实运行在整个人类的当中，人没办法回到神面前，除非借着耶稣基督。世人不知道，也不愿意接受，然而魔鬼知道，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他，他要想尽各种方法不让人知道，也不让人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甚至来恐吓人。五个礼拜以前，当我们的短宣队在宣教工厂的时候，这是三堂的短宣队，今天下午我们有个特别的这个 tea house， 就是要介绍这个短宣队。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在少数民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山区，不同的村庄，甚至在城市里面，借着各样的方法来传道。开始的时候有三天是一个医疗的布道， 我们当中也有少数民族，有一位坐在那个地方，他就是少数民族，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你可以不可以站起来大家看看，这位就是少数民族哈，我们当中认识的盛成伟，他不是少数民族。五个礼拜以前我们就在少数民族的当中，第一天就是有医疗义诊，我们到了一个村庄的当中，我们有医生护士在团队的当中，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有一个红布贴出来，基督徒的爱心，免费医疗，免费给予药品，所以这贴出来就大大小小村庄的人就陆续了来，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有很多很多人要来看病。同时另外一个团队，我们的另外一半弟兄姐妹们是在旁边做街头布道，借着带唱带领小孩子，也有机会在他们在等待被看病的中年老年人妇人男士的当中传福音。就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就跟一个中年妇女传福音，她跟她讲福音，也做个人的见证，这妇女后来就非常有兴趣，就准备要接受福音，也告诉这个姐妹说，我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后来发生的事情，姐妹来找我说，你赶快来，这位中年妇人我要带她信主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她说你来看。我就去到那个地方，看到这中年妇女就坐在那个地方，手捧着心胸口这个地方，她开始流汗，她在冒冷汗，当然那天天气是很热，在35到40度之间，但是她说我心里非常的害怕，我心跳的非常的害怕，你们这个要告诉我说要我信耶稣基督，请你再告诉我到底耶稣基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我要信他的时候我会这么害怕，如果我现在不信你们一直要我信会怎么样。我们就告诉他，你怕的不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你要信的，因为那个村庄里面不是无神论的，大部分都是精灵崇拜，都是偶像崇拜，拜各种山川鬼神，也有拜佛的，他们已经被黑暗的权势捆绑，当福音要进到他里面，耶稣基督要传讲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抵挡就来，魔鬼知道，魔鬼开始恐吓他，他非常非常害怕，到最后说无论怎么你们怎么讲，请你不要再告诉我耶稣基督，不要带我要做那样的祷告。当然当时我们有一个似乎有一种使命感，说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想想那个客观的环境也不大对劲，如果我们继续逼的时候，有一些好像不大可爱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也告诉这位中年妇女说，其实你应该怕的是如果不信的时候才是你应该怕的。我们知道当世人的眼睛心眼被魔鬼蒙蔽的时候，没办法看到真正的神，没办法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位败坏掌死权的，要释放人恐惧的，恐惧死亡的这一位，人灵已经死了，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人怕的是那个看得见的身体的死，反而应该惧怕的那个灵的死，反而不去怕，这是第一种死 spiritual death 灵死。第二种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不可避免的，迟早的，有人快有人慢，既然不可避免，我们为什么害怕？因为怕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怕以为死就没有了，一切就结束了，所以自古以来人都怕这样的死，人也熟悉这样的死，不可避免，但是想着去避免，所以自古以来就有种种的寻求解脱的方式，避免的方式，寻找那个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些都失败。不久前我也路过一个地方，在路边看到有人在卖有一个很大的一块东西，黑黑的，当中有一点白白的，我路过的时候他说，先生赶快买这个，
你吃了这个包准你身体强壮，延年益寿，增长30到50年的岁月。我说那是什么？他说千年灵芝。他说千年灵芝，我说那吃了会死吧，都是生锈了。他说你不懂，这越难看的越能够让你身体强壮。旁边也有人在卖乌龟，说喝这龟血很好，吃这个龟肉更好，可以百年不死。我们中国人也很讲究，对不对？吃各种人参啊，什么补精啊，枸杞啊等等的，到最后还是一死，还是不甘愿，就把死人浸泡起来，希望过了几十年以后，也许科学发达，医药发达，可以再把它拿出来，可以复活。所以产生木乃伊、什么伊、兵马俑，死了还不甘心，还有人要保护他，这些有用吗？等这些再再的显示，人确实是怕死，怕这身体的死，有那么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魔鬼也清楚这个，经常用这个死来恐吓人。4个月前我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显然就是一个拜异教的，而且是一个拜佛很强盛相当虔诚的一个村庄。你到那个村庄，你看到就是拜长寨，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异教的地方。我到那地方，因为有同工告诉我说，在这个村庄你一定要去，我要带你去听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见证，也是相当有力的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我就非常有兴趣，说这么一个全村都是拜佛的，从村民到镇长都是拜佛的，居然有基督徒在那个地方，我一直要知道是他们怎么信主。所以同工就带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就到了那个家庭，进去的时候，这家的一个女主人就出来，非常热心，因为她是少数民族，所以讲的国语你要认真的听，有时候要用猜的，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从头到尾我就把它录下来。底下我要讲的，如果你们不信，你们可以来看我那个录像带。这位姐妹，中年的妇人，她就告诉我，赶快进来，我要把我们家的见证告诉你。我说你们先生呢？让他亲自告诉我。他说先生一大早就出去打工了，到田里去做事情干活去了。不过你如果要知道我先生，我让你看2张照片。他说这边有2张，右边那一张你先看。我看了，是一个中年男士，瘦骨嶙峋，好像全身有病，无精打采，坐在那个床上。我说这是谁？他说这是我先生。然后你再看另外一张，另外一张是站在那个地方，笑容满面，身体很健壮。我说这是谁？这也是我先生。我说你有2个先生啊？他说不是不是不是，同一个先生，这照片是在相隔1年的当中照的。他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见证。他说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家这个村庄的地方来了一群基督徒，这基督徒带了一群剧团，圣诞节公演到村庄的当中，就演话剧，讲演耶稣基督诞生，借着话剧来传福音。完之后就邀请村民们，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到前面来，我们要向这位我们跟你介绍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向他祷告，求他来帮助你们。所以这个太太就把他先生带到前面来。这个村庄我刚才说过是一个佛教徒的一个村庄，都是信佛的。但是讽刺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村庄特别是几乎所有男的从小到大几乎都是已经酗酒吸毒的。你说拜佛的人，他们是酗酒吸毒的人，他们家的先生就是多年来酗酒吸毒，吸毒到一个程度，毒瘾来的时候有时候一天要吸5次，一次10多块钱。他们那个地方一个家的一个月的薪水是差不多300多块钱，一天要5次，你们算看看有多少的钱可以供应他吸毒，有多少的钱能供应他酗酒。所以多年下来这个家里是乌烟瘴气，先生已经到一个程度根本没有生产的能力， 整天就是坐躺在那个地方，毒瘾来的时候必须要洗。所以这太太就迫不及待把他先生带到前面来，基督徒就为他祷告。他说祷告完之后，奇妙的事，很奇迹的事情发生了。接下来三天的时间，多年来先生被毒瘾所捆绑，被酗酒，被酒所毒的这件事情，三天来，多年来第一次居然没有吸毒也没有喝酒。他说这样的信仰，这样的耶稣基督我要信，就请这些基督徒回来说我们要信，告诉我们怎么信。所以基督徒回来就告诉他们，把福音再讲解清楚。他说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信他的人有永生。但是这些基督徒没有忘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因为你们这边所拜的是拜佛，会有很大的逼迫临到你们，你们的信仰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是记住一件事情，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没有什么好害怕。这个姐妹说，我把那一句话就记得很清楚，三天没有吸毒没有喝酒，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先生开始不对劲，然后开始毒瘾来了，酒瘾来了。这先生就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想到说，几十年来他酗酒他吸毒，造成家庭已经整个都要破裂了，但是这三天来他所经历到的是多大的一个释放，他不能够再这个样子。就旁边有一罐荣耀，他拿起来一饮而尽，他说结束我这个生命吧，不要再连累家庭。但是他不要死在家里，他就跑出去了。太太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太太来到房间的时候，发现先生不在，以为他一早出去田里做事情，但是发现床上居然有一个空瓶子，是荣耀的空瓶子。他知道事情不妙，赶快就照周围的邻里村民们说，去帮我们找先生找回来他喝的荣耀。大家就出去找，找了整个早上，到中午的时候，在一个玉米田里面找到他的先生趴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找到他翻起来的时候，先生都已经开始变紫色了，那个中毒稍微有一点点呼吸，但是几乎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就把这个先生抬回来，抬到家里就放在那个地方。一抬回来之后，村民这些知道他们是信耶稣的，就告诉他们，开始耻笑他们，甚至到一个程度谩骂他们，说你们信的这个耶稣基督，你看让你先生生命都要死了，都几乎已经死了，同时他们去叫医生来。这个太太就想起基督徒告诉他的话，说要相信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你不要害怕，会有逼迫临到你，会有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你。所以他不管这村民对他的指控，甚至他们周围的亲戚朋友说，赶快放弃你的信仰，回到佛的面前，你背叛了佛，谁现在惩罚你。他说我也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我简单的就这么祷告，说耶稣啊，三天前你释放了我先生，让我们经历到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喜乐，求你现在再救我们的先生。这时候医生也来，医生看一看摇摇头说没有希望。这太太也就在那边哭泣说，耶稣啊，求你救救我们先生。众人就赶快放弃，不要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后来这个太太讲到这边的时候，她开始激动起来，我也听不懂她讲什么，只知道这个太太举手，我也不晓得她在讲什么。我说你慢慢的什么意思？她说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后面我躺着那个先生几乎没有气的，举起双手说我没有死，他说我没有死，然后坐起来了，坐起来问我说有没有东西吃。不可思议啊，我们说今天有这样的事情。但弟兄我告诉你，我说过在宣教工厂的当中，有时候就看到很多不寻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第一次是在15年前，这是确实的事情。这先生一这样讲，太太马上就煮碗面呼呼就吃完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这一些人要指责的，放弃信耶稣吧，回到佛的面前，当时产生很大的一个震惊在那个地方，连在场的医生也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看到左边那位先生就是一年之后的，他身体已经恢复了， 几十年来的病重，一年来的疗养都好起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这个村庄里面有16家人成为基督徒。一成为基督徒，仍然还有许多的，总共有100多家人在那里面，仍然有一些人是硬着颈项非常强的持守佛教信仰的。村长镇长也是这样子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会这个村庄带来不幸的事情，像你的先生差一点就死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复活的事情。果然就开始逼迫来了，果然开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扣押他们的补助金，一年有1000多块钱补助金给他们没收。但是这个姐妹告诉我们不怕，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不是说这一个人被复活，这是中年男子，他不再死，他最终还是要死。就好像耶稣基督当时复活的拉撒路，少许了几个人，最终还是要死，但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让他们确信圣经讲所讲的是真实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身体的死没有什么好害怕。所以他面对这个样子，他们可以不害怕，直到有那么一天，根据基督徒再一次的教导他们，就是有这位复活的主，即使我们今天身体死了，那不是一个结束，将来耶稣基督回来，我们身体要复活。但是世人不知道，世人怕的是这种身体的死，世人不知道该怕的是那个灵的死。灵的死必会殆尽，如果今天还不信，有第三个更可怕的死。如果你怕身体的死，你要更怕这个将来的第三种死，就是永死。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这个地方14到15节，13到15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的。这个地方讲到有另外一种死，是将来，将来有那么一天，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要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死亡跟阴间还不是一个结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你身体死之后不是一个结束，你要面对永恒的一个审判。如果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是那一些今生还没信耶稣基督的，必须要面对这个永远的死，第二次的死。到底这个地方讲的火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真的是有一团火在永永远远的烧着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没办法确定，到底在那个地方这个火湖会不会是只是一种象征呢？象征人神所造的会跟神永永远远的隔绝呢？是在黑暗的地方永远没有神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第三种死，是最终的死，也是应该是最可怕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怕得罪对方，我们往往是避讳讲死，特别是中国人避讳讲死，报喜不报忧。但死是必然的事情，我们会讲天堂多好，我们会讲说信了耶稣多好，但是还是不敢讲死，更不敢讲有地狱，除非不得已。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同工 我们坐夜车，这午夜的车一上了火车是卧铺的，那卧铺上下有三层，对面有三层，我们进去两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先坐一下子，这时候又有一个中年妇人来坐在我们对面，一坐下来，我这位同工是一个相当传福音火热的，他哪怕是什么人他见到了马上就说我帮你受洗，是那一种态度的。他一上来，这个妇人已经午夜了哈，大家都很累，一坐下来他也不管，他马上就递个福音单张给他说，你有没有听过福音？这妇人说没有，什么叫福音？他下去说有没有听过天堂？没有。他就抓紧机会跟他讲福音是什么是什么，你信了之后可以上天堂，我不稀罕天堂，你不要烦我，我要睡觉了。这同工等一下，最重要的我还没有讲，你有没有听过地狱？你有没有听过地狱的火？他把他最恐怖的最后的人不愿意听的都抖出来。这个妇人也不是省油灯，地狱我也知道，我是莫斯人，我是回教徒，你不要跟我讲了，我知道了。这弟兄还是不放过他，穆斯林也好，佛教徒也好，我告诉你，你今天不信耶稣基督，你就要下地狱。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啊，这个妇女可能起来要叫，遮挡过来了。但这个妇女后来说，我不跟你们这些人来辩这样的事情，倒下就睡觉。人啊，该怕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该怕的是什么？是身体的死吗？这是不可避免的，迟早的事情。但是你要不怕，你要有不怕的根据，不怕的原因。基督徒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借着是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福音最可贵的地方之一，就是把人从死亡的恐惧释放出来，不仅是身体的死，从灵里死的这件事情也释放出来，更从将来永远审判这种地狱之火审判的死释放出来，使信的人有永恒的盼望。这种盼望，这种生命是超越坟墓的限制，土葬也好，火葬也好，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去看一些坟墓，这个坟墓，这些坟墓很特别，是在50年代的时候，一群宣教士听说是被合葬在一个地方，一直希望去。今年春天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同工有机会就来到那个地方，就刚好那个同工他们有车子，我就问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听说有一群宣教士的坟墓，可以不可以带我们去看。这同工很乐意，就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同工我们去了，就开了一阵子车程，大概一小时不到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坟墓相当的现代化，绿化也做得很好，一进门的时候又有一个守门的安全的在那个地方，里面都是电脑作业，他可以帮你查说你要来看谁。但是那一天因为是一个假日啊，守门员好像也不在那个地方，电脑也没有作业，我们就自己去找。一进门的时候，车子在开的座位，那个马路都修得非常好，两排都规划很好，就好像我们座位这样一排一排一样，道路的两旁都是这样，四通八达都有。而且这坟墓规划也很省地方，也有点类似我们这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就是这么多空间，而且都是统一的墓碑，黑色的大理石，白色的电脑所刻的字，上面的碑文都是哀痛啊这一类的。同工载着我就开进去了，就一路开，我说哎，不是就在附近，他没有没有，还有一段的时间，往前又开了5到10分钟，开始都是两边非常整齐，然后马路坡得很好，开始开到一个地方开始颠簸了，没有坡柏油路的。我说你怎么带我们到坟墓，不是在前面吗？他说是的，前面还有，你要看不是就前面的吗？前面的这一片坟墓不是像前面的那么规划整齐的，所以到一个地方车子不能再开就停下来，我们就看，就在我们现在眼前的上百个，这是一个坟冢， 土的，中国传统式的，人死之后有时候在田间在旁边就挖一个，然后把坟堆起来，一个一个的在那个地方，上面的墓碑不像前面的是很好的，都是已经破旧的，甚至有裂痕的，经年累月你可以看到都有风化，已经风化或者是雨淋的，上面有时候他们用红笔写的也都有痕迹在那个地方。我们看了几个，一个一个的看，上面这些坟墓似乎在整个一个规划很整齐，似乎在一个远方好像不大被重视，就一堆乱魂在那个地方。然而每一个坟墓都有一个特色，他们碑文上面都有一个特色，都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而且都会看到四个字，天家见面，天家见面。然后在旁边有他们的字，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何年何月何日来到这个地方，何年何月何日死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五十年代经过了长途跋涉来到那个地方，因为战争的原因没办法继续往前，就在那附近传福音，也带领了许许多多人信主，也他们埋葬在那个地方，当中有西国宣教士的名字，当中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各处的，有的年纪大，有的年纪小，有的是单身的，有的是西家带眷，甚至当中有一个我看到的，他的坟墓上面写不仅是天家见面，他旁边还有个小字，我不在这里。我那时候有很大的感触，站在那当中一面照相一面拍电影，心中非常有感触，想到这些立碑的人跟这些被埋葬在那边的宣教士是一群不怕死的，死没有让他们受到限制，坟墓也没有限制他们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超越那一个，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摆上，主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那一生怕死而成为奴仆的。我们要怕什么？这一批人像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迟早没有一个例外，我们要面对身体的死亡，而且这种死亡的阴影会在不同的时期显得更加的强烈，特别是我们面对严重的后期的疾病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面对年纪很老迈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不可避免的身体的死不是我们应该怕的原因，我们基督徒诚心信耶稣基督的，相信圣经上话语的，相信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应该不怕这种死，而且我们已经在灵里重生了，灵死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威胁，将来的永死也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是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的亲朋好友不认识的，他们怕身体的死，但是不知道去该怕那个该怕的灵死跟将来的永死。我们基督徒不怕，就像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我们的切据。不信的人我们必须要去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求神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求神让我们延年益寿，可以的，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要告诉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为神做这样的事情，把这宝贵的福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借着那个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这样的话不仅我们基督徒们面对死亡没有恐惧，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周围的朋友亲戚还没信的人同样带进这个祝福的当中，这个应许的当中。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领受祝福。如果愿意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你们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有牧长同工们在这个地方来为你们祷告。主，我们相信这位遍察全地的主，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也知道人的心所想，也看到人所经历的，甚至人还没经历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感谢你，你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你爱子耶稣基督也完成这样的一个救恩，释放了我们，也让我们不仅今天能够有一个自由的一个生命，丰富的一个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使者，来告诉周围的人，从近处到远处，有许许多多的灵魂，他们被恐惧，他们被蒙蔽，他们活在惧怕的当中。主啊，让你自己的福音的大能，这个光能够借着我们照在他们当中，能够宣扬福音的一个大能，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新生命的一个盼望。但愿你这个儿女是一群勇敢的信徒们，是基督的精兵们，面对这暂时的一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有这么一个使命，是吧？不仅我们经历这复活的大能，我们也能够成为这复活大能的见证人，帮助你这个教会，也为了你这个名，你这国的缘故，是吧？复兴你这个教会，让这复活的大能经常的充满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批不仅有信心，不仅是口里讲，心里承认的人，也是能够有实际行动的人。谢谢主，请我们一起起立。